大家久等了，不好意思，因为我们今天时间有一些调整到30分跟各位直播那我们的直播时间今天也会缩短一点应该就20分钟到25分钟的时间那今天的主题呢叫做苹果不香，台积电太胖这个巨型股的哀愁为什么苹果不香了为什么台积电太胖了是今天要跟大家讲的主题了当然最重要还是要告诉各位这个现在目前市场的方向从苹果跟台积电这两档巨型股票来看出一些端倪好，那当然先谈到这个苹果，为什么讲苹果不香了呢？因为我想所有的观众朋友应该都知道波克夏海瑟威在去今年第一季是大卖苹果的持股而且卖出的量非常的惊人，非常的惊人那这个事情呢，在上周末这个波克夏海瑟威的股东会上面揭露那这场股东会呢，当然还是由巴菲特来主持而且是 one man show 了因为今年是没有芒格他的老朋友这场股东会缺了一个很重要的大家怀念的老先生非常有智慧的老先生芒格所以呢就是巴菲特一个人的 one man show那巴菲特呢当然在这场股东会上面讲了非常非常多的事情那全世界都是在关注这场股东会而且呢做了非常多的揭露了那其中有几个重点第一个呢巴菲特说呢他希望他能 come back next year 也就是说他年事已高了我想这老人家也知道自己可能来日无多所以呢他也不知道他能不能明年会再继续主持这个再一场的股东会那我们都由衷的希望他可以一直主持下去嘛但是我想人终是有一个天命的那我想巴菲特也知道这个事情所以当然他就讲说他希望这个明年还能来那这句话呢其实颇为伤感了那另外呢他的接班人也出现而且这个接班人其实非常低调那当然大家也觉得他是一个聪明干练的接班人不过呢巴菲特也讲说呢他不会像我受到这么多的瞩目这个话也是实在的因为毕竟他就是巴菲特的接班人好那以及呢在这次股东会上面波克夏海瑟威的财报揭露了那首先跟大家讲一下波克夏海瑟威这一季的财报的情况那他第一季的营收年比增幅是 5%、这个是超出市场预期的它的投资收益呢是19亿美金那以它的投资部位3000多亿美金来计算这投资收益其实并不亮眼对不对并不太亮眼而且呢这个投资收益是年比下滑了 64% 的幅度不过呢是好于预期因为今年第一季苹果的股价是大跌的跌了超过一成了所以这个投资收益上面呢其实隐含了苹果股价下跌所造成的减损那第一季回购股票呢26亿美金去年第四季呢回购是22亿所以每一季大以20多亿美金的这个金额就回购波克夏海瑟威的股票那同时呢最惊人的是他在今年第一季减仓每股达到200亿美金之多啊而且呢他最主要减仓的股票就是他最大持股苹果那这件事情呢当然就众所瞩目了到底他为什么要卖苹果而且卖的幅度跟卖的数字这么惊人那对苹果的股票的投资呢加起来他现在目前主要的投资部位呢是3300亿美金所以我刚刚讲说如果以他的账面收益19亿美金来看的话其实并不算太亮眼而且年比衰退的幅度超过60%的主要的苹果股价下跌了那此外呢他的今年的第一季呢是净利是127亿美金127亿美金是整个波克夏海瑟威公司的净利那当然就包括投资的部分那最主要它是保险的部分在赚钱保险部分赚钱那去年同期呢是355亿美金的这个一季度的第一季度的这个收益这个就是它的获利所以是也是明显衰退了那至于说排除了投资未实现损失的盈利呢这是巴菲特最重视的指标今年第一季增长是 32% 的幅度到112亿美金那此外呢年比增长的幅度是 39% 那这个数字就亮眼了对不对就排除了未实现的投资的部分它的盈利的情况是这样这其实是巴菲特最重视因为巴菲特一再告诉股东这个投资啊长期投资其实不用太去看短时间的账面上面的亏损或者说呢赚钱这都是一时的那真正长期的投资效益才是重点那此外呢另外苹果最惊人的是呢它的持仓部位从去年第四季底1740亿美金大降到1354亿美金哇这个几乎啊持仓部位少掉了多少少掉了将近400亿美元啊那你说是卖掉400亿美元的苹果的股票吗不是的因为今年第一季苹果股价是跌了 11%、所以换算苹果股价的跌幅 大约计算出来，这个波克夏海瑟威今年第一季减仓苹果的股票呢，是达到了超过1亿股，一亿股，但去年第四季他小小卖了1000万股，那都已经引发市场注目了，这次卖超了1亿股，超过1亿股，而使得苹果的持仓部位从9亿多股减到7.6亿股，这卖超的部位这么大，减幅高达13%，当然就引发市场的瞩目，就人家问说为什么你要去卖苹果的股票呢？那巴菲特当然就跟大家解释呢，说他并不是觉得苹果这家公司不好，他甚至觉得说呢，苹果这家公司比他所长期持有的可口可乐、美国运通这些公司都来得要优秀，但是为什么要卖，主要原因他讲的是税务考量，因为呢现在目前的这个美国的税是 21%， 他说未来非常有可能会涨到 32% 甚至到 50% 以上，所以考量税务呢，他先卖掉苹果的一部分的股票。我觉得这个话其实呢，某种情况就是表面上面的冠冕堂皇的话嘛，对不对？所以我今天题目叫做为什么苹果不香了。讲实在，如果说苹果在巴菲特心中丝毫没有动摇的话，我也不觉得他老人家会因为税的关系去卖出那么多的苹果股票，所以 我自己个人是觉得苹果这家公司在巴菲特心中的地位是有动摇的，更何况去年第四季苹果单一个股占整个波克夏海瑟威的总投资的比重权重超过 50%， 你想看你把这么大的一个这个投资部位3000亿美金放在单一档股票上面，你会不会觉得有风险？所以我觉得这是另外一个他卖出的原因，因为单一档苹果占他整个投资部位在去年第四季底超过50%，这个比重太高了，剩下其他四档什么美国运通啊、可口可乐啊、Chevron 啊，这些股票加起来，最多最多嘛，美国银行也不过就 10% 而已，其他各档都大概就是 5% 到 8% 之间嘛，所以你可以看到他五大持股其实已经占他整个投资部位的这个比例实在太高了，更何况一档苹果超过 50%， 所以我这个觉得减仓最主要原因，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苹果连续6个季度营收衰退啊，这个其实对于巴菲特来讲应该也是一些他可能减仓的问题，再加上各位可以看到苹果这几年创新的能力确实是有待加强了，不能说他没有创新，就是他创新能力确实是有待加强，我想这些呢都会是苹果被减仓的原因。那不管怎么讲，这就是巨型股的悲哀嘛，对不对？那各位有没有发现，在波克夏海瑟威举行股东会之前的一天，苹果发布了财报，而库克呢在不好的财报，虽然说市场说超出预期，但是事实上他的营收还是衰退啊，他的获利的情况也还是衰退啊，虽然衰退的幅度没有先前市场想的这么大，但是还是衰退，对不对？就是苹果的营收跟获利今年第一季还是衰退，虽然说衰退的幅度好于市场预期，大中华衰退的幅度也好于市场预期，但是还是衰退。可是在这同时呢，库克就苹果的 CEO 宣布1100亿美元的股票回购，同时加发他 4% 的股息，就是说提高他的这个股利发放到$25，这$25的这个股息发放是增加了 4%， 而且苹果已经连续十几季度是增加股息发放了，用这个方式让市场的信心回来。那当然我觉得其实库克已经知道波克夏海瑟威的财报发布会揭露出来这么大的一个苹果的持仓嘛，所以多少在事前先做了很多的动作，以防苹果股价再继续大幅下跌。尽管如此了，今年苹果股价还是跌啊，尽管上周五苹果收盘涨了 6%， 它今年股价还是表现是逊色的，标普全年到现在已经涨了大概 5-6% 了，但是呢苹果还是下跌，还是有个位数百分比的一个下跌，尽管它上周五大涨 6% 收盘，它还是没有回复到年初的股价，那这就是所谓的苹果不香。那台积电太胖什么意思呢？大家都知道在上周啊，台指期被列为载机指数了，这个载机指数呢是根据美国 CFTC 的定义，什么的定义呢？也就是说呢，如果连续啊这个3个月某档股票占该档指数的权重超过30%，达到45天，那这个指数就会被列为所谓的载机指数，由宽基指数被列为载机指数。那被列为载机指数有什么影响呢？就是 CFTC 呢它就不会允许美系的投资人，不管自然人或法人，去投资这个指数相关的商品，所以换言之大台小台美系投资人就不能投资了，所以呢大家都说这个叫做台积电载机指数的魔咒，或者说呢是不是台积电权重太重了，所以我就说台积电是不是太胖了。那 很巧的是什么呢？就台积电被列为这个这个所谓的被列为，应该这样讲，就是说呢，这是期交所他们统计出来，哦，在三个月台积电确实45天，它的权重占比呢超过台指期的30%，哦，所以呢他主动要去通知 CFTC， 告诉 CFTC 有这样的状况，然后 CFTC 呢会有三个月的过渡期呢，之后呢再回复说呢美系投资人不能投资了，那期交所会通知所有期货商，你们就不要再接美系投资人的单，或者说 你不能再接美系投资人的单了。那美系投资人真的不能投资台指期货吗？其实不是，他可以透过他的子公司在香港或新加坡转那个弯过来投资也是可以的，只是说他不能直接从美国那边下单投资，这样的一个情况了哈。这个解释给大家听。好，那台积电达到台指期的台股加权指数权重超过三成这件事情呢，是台积电错吗？应该不能讲是台积电错嘛，应该讲说市场的资金所簇拥所使然嘛，因为大家去买台积电股票，然后台积电股价一直涨，好，而它越涨，它的这个权重越重嘛，因为我们是加权市值加权嘛，也就是说，当一档股票的市值越大，它的权重就会越重，这就是所谓市值加权的意义。好了，那既然是市值加权的意义的话，那不能怪台积电啊，不是台积电自己本身的问题，而是呢市场资金不断的去买台积电，让台积电股价涨上去，而使得呢它的市值越来越大，所以这不是台积电的原罪。但是呢却有人会声会影讲说，你看啊，那什么2022年那一年啊，到2021年那一年啊，哦，2022年的4月1号然后呢到2021年的10月底的时候呢当时应该讲2021年对不起2021年的4月1号到2022年的十月底的时候呢，在这段时间，台指期也被列为台积指数，而使得呢台股在那段时间跌掉了这个足足有4000多点，那外资卖超台积电好像10几万张吧，就是讲说那一次的股市的大跌，就是因为台积电被列为台积电权重过重，达到45天，在三个月的期间，而台指期被列为载基指数，在那段期间里面，所以呢导致了外资大卖，台积电股价大跌，台指人从这个16000跌到12000，跌了4000多点等等等等，哦，如果大家去看新闻，你会看到很多人会声会影讲这件事情，就说呢这一次又会来一次这样的魔咒，哦，这样的梦魇又会来了。那我个人觉得这个太牵强附会了，哦，不能讲台积电太胖，只能讲台积电作为一个巨型股的悲哀吧，就是它就总永远会被人家拿来讨论，或是它永远就是一个所谓众所注目的标的嘛。事实上大家都知道，那一次的股市大跌4000点是因为本土疫情，在全球疫情的爆发之下，本土疫情在那一年之间是大爆发，哦，所以呢使得呢外资不断的卖超台股达到1兆多嘛，哦，然后呢最主要也是卖超台积电嘛，哦，而使得呢这个加权指数在那段时间确实是大跌了，跌了4000多点，哦，跌了非常重的一个情况。我觉得那就是一个完全时间上的凑巧。为什么讲完全时间上凑巧？因为我等一下会有图有真相，哦，有证据跟大家讲说，事实上外资早就提前，啊，把净多单流仓的台指期部位转为净空单流仓了，整体外资了，我不是讲说 只有 美系外资，因为美系外资那段时间不能投资，我们讲的外资它其实包括欧系包括亚系包括美系嘛，所以整体外资我们可以去观察它在台指期的净多单流仓部位，最主要观察是大台指，哦，而不是小台指，因为大台指才是洞见观瞻的。它其实在大台指的一个净多空仓的流仓部位，它早在这个台积电被列为载基，台积电这个载基指数在2021年发生之前呢，它就已经转成空仓流单，就是它已经看空台股了，而且是提前好几个月。而直到呢这个脱离了载基指数，重新回到宽基指数，也就是说在这个2022年的这个十月，我们脱离载基指数变成宽基指数，它早就在七月的时候它就变成多单流仓了。所以我要跟各位讲，外资在大台指的多空单流仓，它其实是领先，完完全全领先台股的走势的，而且是领先好几个月的时间。好，我们等一下有图给各位看。好，所以我先把这两件事情讲给各位了解，就是为什么我们今天这个题目是这样定。那我们今天这个题目关系到后面股市什么样的方向呢，是接下来我要五分钟要跟大家讲的重点。首先我们来看今天帮大家准备的第一页资料，纳斯达克指数呢回升到季线之上，哦，所以在美国四大指数现在目前最强势的是纳指。各位可以看到在上周五纳指呢一天涨了2%，哦，它已经回到了这条黄色线，就是季线之上。 现在目前纳指距离它的历史最高位置，就是3月21号所创下来的这个历史最高位置呢，收盘的位置呢，基本上只有差 2% 多一点，也就是说呢，它再涨 2% 它就会创历史新高了。所以美股现在最主要最强势的指标我们就要看纳指，如果纳指能率先，我个人看法是如果纳指能率先创下历史新高，基本上美国后面的其他三大指数慢慢会跟上来，尤其现在目前最落后的费半指会跟上来的，所以代表说这一波段，也就是说从三月下旬一直到四月这个波段的回档修正应该已经 确立是结束，包括今天台股又回到了2500点之上的深水区嘛，所以这个礼拜纳指包括美股其他各指数以及台股加权指数是不是能继续往上挑战哦？这个历史高位是非常重要而且关键的一件事情，这就告诉你到底区间回档波段是一个区间波段回档，还是呢后面还要再继续时间波的一个回这个修正那空间上面我们已经看到纳指已经回到了季线，但是你可以看到费半指差很多，各位可以看到费半指的高点在这个位置一样是这个，而且费半指很领先，它是3月7号就创立 最新高了，之后就没有再创新，我们刚刚讲纳指是在3月20几号的时候创历史新高，所以费半更领先，各位可以看到费半它现在目前的位置距离它的历史高位 差距还很大，大概应该严格算起来还有 6-7% 吧，可是纳指已经剩下 2% 了，所以费半指还没挑战季线成功，所以我刚刚讲为什么美国三大指数现在目前最强势的是纳指，你从这个角度可以看到。好，那接下来我们来讲苹果，苹果是上周五其实 K 线收黑的啦，为什么？因为它开高走低，它盘中一度涨 8% 嘛，那收盘涨了这个 5.9%， 我们就算 6% 好了，事实上它有 2% 的一个所谓的这个下压的空间，所以它收了一个黑 K 棒。那基本上苹果的最高点呢是在接近200块美元，它在上周五收盘是183，所以苹果离它的这个高点就去年12月13号所创下的200块的高位呢是还有一大段的差距，但是这个跳空缺口确实是非常大的一个跳空缺口。好，那另外我们再来看一下为什么会得这个让上周五美国股市出现如此强劲的上涨呢，最主要就是几个因素，第一个是非农业就业数据大幅不如预期，大家可以看到非农业就业数据公布出来的数字呢是只有175,000人，这个数字呢各位可以看到它是比市场预期来的差很多，因为呢它比市场预期差，所以市场就预期呢降息这件事情可能会提前，从原本11月的降息呢提前到9月，那如果说9月降一次，那后面11月还会再降一次的话，就今年会降两码，那就是市场的对于降息的期待又重新点燃了啦。那另外呢小时工资的增幅也不如预期，它达到 3.9、这个市场本来预期的小时工资增幅是更高的，所以各位看到这个 CME Fed Watch Tour 它原本降息的时间是在11月，现在目前已经提前到了9月18号这次议息会议，然后呢到这个12月的到这个明年1月的时候对不起明年3月的时候它会明年3月的时候它这个应该讲今年12月的时候会再降息一次，所以年底的利率会降到 4.75 到 5% 之间，从现在目前的 5.25 到5，下降两码，这一码这一码，下降两码，分别是在九月跟十二月的时候，这是市场现在目前最新这个在非农业就业数据公布出来的这个之后的一个情况，就是整个现在目前利率的一个情况。好，那回到了就我们刚刚讲第一个部分，现在目前美国的股市现在目前的技术面上面，我刚刚看法已经跟各位报告了。那至于说呢，巴菲特在这次股东大会上面呢，他也跟市场预告了，他说呢，到今年第二季底整个波克夏海瑟威的现金持股呢会到2000亿美金，现在最高的部位已经达到了1890亿，就是说在上周末在整个财报上所揭露出来他的现金或者约当现金部位，他其中有超过1000亿是放在短债上面嘛，其他现金真正在手现金大概300多亿美金。那是真的在手上账户里面的现金，那其他的这个所谓的1890亿里面大概有1000多亿是放在短期债券上面，那个美国非常短的那种债券，就利率大概 5% 左右那样的一个 债券上面，没有风险，约当现金的，那而流动性非常好的一个交易工具嘛。那大家看到他的巴菲特所领导的伯克夏海瑟威呢，他的每一季度最近他的现金部位是不断的在提高，这其实告诉你什么，他其实告诉你就伯克夏现在找不到好的投资标的，或者是说他们觉得美股现在太贵了，言下之意是这样。而且呢巴菲特甚至告诉市场说呢，到今年第二季底他的现金部位会达到2000亿，代表他还要再继续卖股票，也就是说他还要卖多 买少，应该这样讲，就是说他会要净卖出他手上的这个投资部位，才会让他的现金部位达到了这个超过2000亿美金。那这也告诉我们什么？就告诉我们，就是说今年第二三季度股票市场的行情仍然有待考验，因为波克夏海瑟威这么巨型的公司，他们对市场的看法其实已经揭露在这一次的财报里面了，不然他们干嘛要卖苹果呢？对不对？他们为什么要不断的提高现金部位呢？一定有他们的道理，他们是这么了解美国股市的这个这么悠久历史的一个这么大型的一个投资机构，好，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其实当股市在创新高的时候，我们不应该太过乐观，我们反而要相对谨慎。但是呢，以这一次的回档来看，当股市下压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市场资金还是很充沛的进去承接一些好的标的，所以呢，采取区间操作来回的一个策略应该会是一个比较好的策略，而不是看大涨的时候你去追高，然后呢跟市场一头热，然后呢压回的时候你又不敢买股票。好，应该我们采取低接高出，而且呢各位，当美国股市或台股创立新高的时候，其实要提高戒心的。在那个地方这样讲很容易啦，但是做起来很难。为什么？因为大家那个当下都会非常兴奋嘛，你看到一片红彤彤你都想追股票嘛，可是一片绿油油的时候，而且重杀400点500点的时候，你就吓到了嘛。好，这个就是人性。所以我们这边在讲的就是说呢，希望大家从这个角度去思考。那讲到人性，人性不就贪跟怕两件事吗？所以呢，提供大家千万要记得哦，千万要注意哦，就是脸书上面的诈骗非常的多，你上面去打我名字阮慕驊三个字，你会看到很多什么200个人300个人的账号。上个礼拜我又碰到了一个诈骗的一个案例，就是说呢一个太太就跟我讲说她又被骗了多少钱了，这个金额我就不说了。那我说你怎么被骗了？她说在脸书上面加入了一个我的这个网页。我说呢，我的网页现在目前呢是超过30000人关注的，那如果各位呢看到名字旁边又打一个蓝勾勾是30000多人，那个就是我个人真实的网页，我的粉丝页。如果你看到是只有几百个人，甚至1000个人2000个人，你不要觉得它上面摆了很多我的照片，或者说呢我的文章，那些都是从我的网站或者说从其他地方截录过去的，他们转贴那都是复制转贴，那非常简单的事情。所以请各位如果要 follow 我，请上真正我的脸书专业阮慕驊，旁边有打一个蓝勾勾的，就是脸书他们有个认证的一个蓝勾勾的，那个才是真正的我的脸书的网页，千万不要被骗了。因为诈骗集团在那上面诈骗呢，不然就是运用人性的贪跟怕嘛。讲到人性这件事情，其实这个为什么诈骗集团可以骗到某些人的钱，事实上他可能过于某个角度过于贪婪，或者说呢当他害怕的时候呢，诈骗集团再去恐吓他说你呢涉及到洗钱，检察官会来找你，调查员会来找你，所以你要再汇钱给我。我就碰到活生生这样案例，他已经被骗了一笔钱了，诈骗集团还跟他讲说你涉及到洗钱，所以你要再汇钱给我，汇保证金，不然的话法院就要来抓你了。 OK， 所以他就利用人性不断的这种贪跟怕的情绪不断的诈骗你。所以我就跟那位被骗人讲说，你不要担心你洗钱，你根本没有洗钱，你是被骗的。但是他还不相信，当着我的面我这样跟他讲他都不相信，你说我怎么办呢？好，那最后再看一下，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苹果减持了 13%、这是去年第四季苹果减持的清单，惠普，派拉蒙，他减持苹果只有减持1000万股，但是呢这一次一减持超过1亿股，那个真的是不得了的一个数字。所以我个人觉得苹果的股价后面是会有压力的，只不过就是说因为现在目前利多当头，苹果这次因应波克夏的减持事先做了很多准备，包括库克在这一次的股东大会，他也以一个投资人的身份，波克夏海瑟威这家公司投资股东的身份去参加了这场朝圣大会嘛，他也现身在这个会议里面了。那波克夏海瑟威的股东大会的当时呢，一揭露这个苹果被大量减持呢，华尔街其实议论纷纷。这个我是从 CNBC 的网站截录下来，他们立刻找了分析师来讨论这个事情，是国际媒体非常瞩目的一个事情。好，那最后再回来，各位怎么去了解外资真正在台股的看法？事实上你可以去长期 follow 外资在大台指未平仓的部位，这应该是未平仓，不是未创部位，未平仓部位。大家可以看到未平仓部位的部分呢，你有没有发现当外资未平仓部位一路多单，这个柱状图往上是多单的时候，台股就是一路往上涨。当它开始翻空变成是空单流仓的时候呢，你可以看到股市就是这样下来， 而下来还没有到低点的时候，没有到这个绝对低点的时候，外资就已经开始在转多了。所以外资他们是非常领先在台指期的操作，也就是相对应台股的真实走势的一个情况。而最近我要提醒大家，其实外资它已经开始很明显的不断的是在净空单流仓。那现在目前股市在20000点，我不知道几个月后会不会如同先前的案例一样，台指出现往下滑，外资空仓的布局呢持续下去，这个我们可以再观察，我们可以再观察。好，那我想台积电能不能挑战历史高点，是台股能不能就台积电能不能站回800块，也就台股能不能再去挑战20800点到21000点，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在台积电被宣告了权重3个月45天，台指被列为载机指数的一个情况之下，事实上台积电在这个地方已经出现了连三黑的格局。这个非常凑巧了，我不觉得是一个绝对直接的因素造成台积电股价下跌，外资的卖出，但是毕竟在这几天里面，外资确实有一天是卖了8000张台积电。那我们再继续观察台积电股价能不能站回800块，我觉得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对不起，应该讲说能不能挑战历史新高，也应该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我们后面观察的方向。好，那因为时间比较赶，我就先说到这个地方，我们就下次见了，拜拜。